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谈这个慢啊、哦。我们谈了几个慢啊？我们应该谈了几个慢啊？四个是吧？哦，我们谈了，你可以看这个144页。慢有七种、哦、第一种叫做慢，第二种呢叫做过慢，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过过慢，第四种呢我慢、哦、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谈的这四种、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谈真上慢，第五种真上慢、哦、还有第六跟第七种。那真上慢呢，在149页啊、哦。真上呢，一般上都是用在好的啊、哦，比如说，戒真上学，对吧？你修戒，它可以真上你，成就你的定，这个叫戒真上学。它是一种真上学，这个戒法它不是捆绑你的，它是能够让你真上的，所以它被称为戒真上学。定真上学呢，诶，这个定法本身呢，它能够真上让你继续成就什么智慧，所以它被称为定真上学。只要你修定，它能真上你，这个叫真上。会真上学呢，在网上还有什么解脱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修会真上学，它能够真上你，成就你的解脱，所以它被称为什么呢？会真上学。所以你一看到这个真上这个字眼啊，一般上在佛教里面它是好的哦，它一定能够帮助你呢，成就某些功德，所以它被称为什么呢？真上啊、哦。所以老师在149页这个部分呢，第三行的部分，真上这两个字啊，本来是个好名字啊、哦，指的就是什么呢？殊胜所证之法啊、哦，也就是说，在这里啊，它特别呢。在原文里面呢，他就提出真上，我们要真上什么呢？哦，真上要么真上沙摩地、沙摩波底，还有呢圣果，诸圣果及沙摩地、沙摩波底啊、哦。换句话说，这个人他升起的慢啊，一定跟所证之定。或者是所证之果有关系啊，不然这个慢不会称为真上慢啊。所以他今天所现起的一个慢，他所现起的一个慢，跟定法跟那个成就的道果有关啊。到这个149页的最后一行还包括什么呢？只要谈定谈果，还包括神通，所以只有三个方面而已，很简单。一个人他会起真上慢，你就要联想到跟定、跟果、跟神通有关的。啊，那我们在继续谈之前，我们也稍微看一下沙摩地跟沙摩波底差别在哪里。沙摩地还有沙摩帕底啊，在149页。稍微中间的这个部分啊，沙摩地翻译成中国话称为什么？等持啊。这等持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这个词，这个沙摩地这个词通常是用来形容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说啊，心不高不低，不向外散，不向内萎缩，心能够平等的时候，这个现象叫做沙摩地。也就是说，沙摩地这个词用来描述心的这个状况。那 Samapatti 呢， 萨摩波底呢？萨摩波底呢？翻译成中国话称为等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因为心平等了，然后呢，这个心能够进一步达到了这个等的境界，然后呢，有种种的功德的现起。所以萨摩波底呢，可以说是从心平等而进入更深一层，它发挥了它的功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被称为萨摩帕底。它已经不只能够安住在那边，而且还能够在定中呢发挥其他的种种功能。这种种功能包括降伏烦恼，不是断除烦恼，是降伏烦恼，来分清楚啊。定不会断除烦恼，但它会降伏烦恼，让烦恼不起，或者是定现起的时候，你多少那些身体的病痛暂时被降伏下来，这些都是它的定的功德。所以一个有禅定的人，假设说他本来身体很痛，他可能是癌症的痛啊，还是怎么样啊？那么他有禅定的话，他入了定的时候，他可以减低那个痛苦。这个就是什么呢？定的一个功德，一个功能，让他暂时把自己的身体的痛苦减低。那有时候是心里面的烦恼，他入了定，心里面的烦恼呢，也暂时呢被降服下来。所以 Samapati 通常是用来形容这个等持过后现起的功德。好，那弄清楚以后，那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真上慢好不好啊？真上慢呢，其实啊，这真上慢呢不是不好的啊，不是那种故意要骗人还是什么，而是他自己呢在搞不清楚状况的底下，以为他自己成就了定，成就了道果或者是神通。所以真上慢在佛教的戒律里面尤其妄语戒，你会发现说真上慢呢不含涉在大妄语里面。一般上讲到说我成就了定，我成就了果，你是骗人的，是希望得到这个名闻利养的，这个是大妄语，非常严重的罪。可是呢在大妄语里头呢，他特别有提到说不含涉真上慢。为什么不含涉真上慢人呢？真上慢人也确实讲了说我得了定，我得了果，我成就了出果的道，就是虚脱还道恶果的道，乃至于阿罗汉的道，乃至于说我成就了果位，我成就了出果、恶果、三果、四果。他确实也讲了这些话，可是为什么不包含这样子的一个真上慢人呢？因为他不存心骗人，他的发心上没有想要骗人，他只是以为说我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今天心情比较平和，外在的环境也比较好，光明现前，但是每个人修禅定，只要你入状况的话，这光明没什么特别的，越修整个心越光亮，然后好像眼前一片很大片的光明，这没什么特别。可是他以为，因为他曾经可能听人家说过这些现象，所以呢他以为说我入了初禅了，禅师一问他也跟禅师讲我正初禅我已经正初禅了。那当然别人一问起说听说禅师说你的情况很好我确实真的出禅了。他也自己这样子讲。可是他存心没有骗人他没有存心要骗人。他确实是他觉得他自己确实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过后几天他继续在努力，就怎么也进不到那个状况了。烦了。因为我刚才讲嘛，环境不好，今天身心的状况比较不好，都会影响我们的禅修。所以今天进不到状况。 下个星期又进不到状况，下个月还是努力还进不到状况，他开始慌了。他心想，哎呀，那我之前不是大妄语了吗？没有正禅定，我说我正禅定，如果严重一点，还说自己正果了，出果了，二果了，三果了，四果了，或者是见佛来了，以后再修，哎，修不出来了，话又讲出去了，怎么办？当时在佛陀时代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子啊，他有慌了，就问佛陀，哎，这样我是不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是根本罪来的。那佛陀叫他检视回自己的心，你是不是有存心要骗人啊？你是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啊？他说没有啊，我以为我当时的状况，以为是定，是果，是功德，这个神通。他搞错了。所以佛陀在制定这个大妄语戒的部分呢，就后面呢，就后来呢，就加了一句：除真上慢人。真上慢人，他的心是还算是，还算是老实的人来的。他一发现不对劲，他会出来忏悔。所以真上慢人呢，不是啊，还不算是很坏，也不算是大问题的，只不过呢，有搞不清楚的状况而已啊。所以这个是真上慢啊。所以有一天，当你发现说你的修持的成就，很有定的现象，很有果的现象，很有呢神通的现象，那你要做多玛蒂，不要那么快直接讲说，哦，我已经证了，先稍微多观察几天，让它越来越稳了，才来跟你的禅师好好的报告，一次不算。给他三次、五次、八次，这个状况越来越稳，那你才来。为什么要避免呢？落入真上慢当中。好，所以在150页的部分啊，就提到说，什么是这个真上慢呢？第一个情况就是他根本不是圣人，自己觉得已经证果了，证诸果、出果、二果，乃至于四果，甚至于呢佛果功德，甚至于包括什么呢？见佛来摸顶，这些都是包括在内，那第二呢，根本没有得定，那么以为自己得了禅定，当然就包括了四禅八定当中的这些种种禅定。第三呢，是没有神通，以为自己呢得了神通。所以刚才讲了，真上慢离不开这三个层面，然后再来第四行，他不是骗人的，他只是因为自己呢糊里糊涂而已，以为自己呢成就了，所以还不算是坏了，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如果假设说你曾经也或者是未来你有类似不小心堕入这样子的一个真上慢的状况呢，那么处理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忏悔，就跟你的禅师道个歉说，我那个状况搞错了，我应该更继续的好好的保护我自己的定，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那就没事了的，好，那这是第五个真上慢的内容。那第六，我们进入悲慢，悲慢，悲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它跟自卑又加上傲慢，这个就是悲慢，所以呢151页中间的部分，明明别人呢殊胜，人家殊胜，人家比你好，而且好的很多很多，那么自己本身觉得怎么样？哎，我只差他一点点而已啊！其实自己是自卑啦，觉得自己只有少分的下劣，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觉得说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了不起的。心就高举起来了，这个是悲慢，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那我们对照一下那个补充讲义12、51页，其实悲慢呢比较常出现在我们的，它类似慢啊，过慢，过慢，常常会比较容易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发现，尤其自己的身上，如果你向来有一点点呢自卑的，也许可能呢不小心也会有悲慢的情况出来，所以在讲义补充讲义12的51页第六项，要检视自己的悲慢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呢，就是他人啊，这个对方呢，多分胜于自己，超过你太多了，自己却认为不过是少许不如他，觉得仅是相差无几，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自卑啊，自己输不起啦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他展现出来的不是很傲慢，不过呢，他却没有上进的心啊，也就是说，他比较偏向自暴自弃的心。但是这个自暴自弃的心里头有没有傲慢呢？有傲慢，就是放不下自己。所以呢，结果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讲说，他跟那些读书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读书是人，不读书也是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都是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现象啊。那其他大家在生活上慢慢去检查、去观察啊，卑慢有时候呢会明显啊会看到自己。好，那这个是关于卑慢的部分啊。好，最后一种邪慢，这个最不好的了啊。卑慢是刚才是自卑加上傲慢嘛，邪慢就是什么呢？邪见加上傲慢，邪的心理、染污的心理加上傲慢，这个就是邪慢了啊，不怕因果的啊。然后呢，也不在乎染污的啊。这个就是跟邪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关于邪慢的部分啊。我们看这个152页啊，比较容易。它一定跟功德成就的功德有关系。那会成就的功德呢，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从戒定慧来讲啊，戒定慧的功德。所以呢 ,152 页的第一行那边写到说，自己没有真正的戒行，心里其实也知道。可是呢说自己怎么样有戒行，这个就是有怎么样存心要骗人的啦，跟真上慢不一样的地方。没戒行，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戒行哦，可是却装得自己很有戒行，甚至呢也说自己呢的持戒功德怎么样这样子。同样的定也是一样，自己也知道自己还没有这个禅定的经验或者是禅定的境界，结果呢就告诉人家说，哦，他自己修禅定修得怎么样这样子。神通也是如此，看到什么神啊鬼啊种种的。这里头牵扯了什么呢？第一，染污心，还有呢，存心欺骗妄语，再加上傲慢，这里头就是傲慢，那就是输不起嘛，傲慢，这个都是属于邪慢。所以这七种慢里面呢，前面的三种呢，有时候是一种自尊心，它用在好的方面呢，它可以呢，往好的方面前进，那么第四种的我慢，这个是维系烦恼，这个我们没办法的，只有自己呢不断的在行持上、教理上下功夫，有一天我见破除了，这个我慢才会被降服。所以第四种的我慢是维系的，你没办法。真上慢是跟功德、跟修行成就的功德有关啊。那跟修行成就功德有关的只有两种，一个是真上慢，一个是邪慢。那真上慢是不存心骗人，邪慢是存心骗人，然后还有卑慢啊，跟这个慢过慢类似的啊，但是它是反面的表现的，就是卑慢啊，比较有一点自卑，但是它是有傲慢在里面，它比较自卑。所以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些啊。但如果像上个星期也说过了，如果听了啊你觉得分太多太复杂，那你从这七个里面尤其一二三和六 这个比较在生活上常见的这四个，你稍微在这四个上呢多下一点功夫去观察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当中会不会容易掉入这一二三和六的现象里面啊，然后慢慢检讨哪一个最明显啊，有时候一比较明显，有时候三比较明显，有些人呢六比较明显，找出自己的问题过后呢啊，就在那个问题点上呢不断的努力去调整自己啊，那你就跟修行呢就非常的贴近啊。所以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只要记得啊，152页第二段的部分，自己内心的傲慢啊，只要存在的话呢，它就障碍了我们。它怎么样障碍我们呢？我们怎么会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样去推崇别人呢？啊，那么如果说有傲慢心的话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真的有道德、有德、有道、有德、有修行、有功德的圣人啊，我们都不容易升起呢敬重心，这个都是因为傲慢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哦。所以才在这个论文当中，这文哦原文当中就提到哈，为尊者及有德者呢，而起那个居傲不生从众，就是不会去尊重这些啊尊者。尊者、圣者、有德者啊，有戒行、有定啊，或者是懂得一些教理的啊，这些人比我们殊胜的啊，我们就不会去尊重他啊。这个都是他的，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慢在的话，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啊，会障碍了我们的这个修行，障碍我们对他人的一个尊重啊。那么如何来对治慢呢？我们怎么对治慢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认识了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来对治慢？我从三个方面呢来讲，一个方面呢，我从三种行人来讲啊，我们一般上自己哈，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所有身边的人呢、啊，对人的归类啊，修行人的归类呢，不外乎性行人、悲行人，还有呢法行人啊、哦。所以只要想想一下自己啊、哦，如果人家问你，哎，你是性行人、悲行人还是法行人？不要每次看别人啊、哦，你这个人是法行人，这个是性行人，这个是悲行人，从来没看过自己，到底是性行人、法行人还是悲行人？哦，然后还要别人来告诉你，哎，你这个是悲行人还是性行人还是法行人？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人呢？哦，其实有时候啦，从你开始接触佛法那个点上呢，多少可以看出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人。对，问一问，回想一下自己，然后问一问自己，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佛门来的？我听到佛号这个唱佛号的声音很好听，然后呢我就这样子被感动进来的。请问这样子人是比较像，哇，你们都不错啊，性行人啊。那么我、哦、看到这众生很苦啊、哦、然后去参加一些福利慈善的活动，然后呢就从此呢被感动了，然后呢就到佛门来了，悲行人。那比较关心教理的啊，想打破砂锅问到底，想知道佛法到底在讲什么的法行人。所以我们都大概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多少可以检视到自己。那当然接下来当然还可以再细分，你可以变成综合行人啊，又是慈悲，然后又有法，这样子它可以变成综合行人，但大体上呢离不开这三个。然后我们的学习呢也一样离不开这三个啊。比如说如果你确定你是个法行人，你要记得齁，导师也在学佛三要里面一直提醒我们的，你如果是法行人，你要记得 在你的慈悲跟信愿的方面呢，要加强，让它平衡。哦，不然的话，你最后呢，就变成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哦，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个悲行人的话，你要记得在法跟信愿这一门呢，这两门呢要加强，给它平衡。不然的话，你就变成是一个烂慈悲的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如果你是悲行人的话，没有在其他的两方面加强。哦，那如果你是信愿行门啊，信行人的话，那你没有在慈悲，没有在这个法上用功的话，你最后可能会变成怎么样？迷信，盲目的相信。所以老师在这方面呢，哦，都先剖析，让我们知道，哎，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提醒我们，其他两方面你要综合，给它平衡。哦，那讲到这一边呢，这三个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是我们个人本身的特质而已，或者是我们的性格面而已。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曾经讲过，我们人离不开什么呢？我们离不开意志、情感跟理智，用现代用词来讲，是不是啊？组合成我们一个人会能够跟世间的所有身边的人事物互动的，因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意志、情感跟理智。佛教称它为什么？三特圣。你之所以被称为人，而不是畜生，而不是鬼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你是被称为人，是因为你有这三特圣，你有意志、情感跟理智。但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这三个东西，但是每个人的这些部分啊，有些人比较偏向情感，有些人比较偏向意志，有些人比较偏向理智，所以才会形成什么呢？所谓的信行人、悲行人跟法行人出来。情感丰富的悲行人嘛，非常理智的他没有问题，他只不过被称为什么呢？法行人而已。意志力坚强的，有些人意志力薄弱，有些意志力很坚强的，那信行人。这是跟意志，跟他的意志有关系。好，所以人对于人的分类，我们大概知道有这三重不同的那种性格面的呈现。那么慢的对峙，这三种人都会有慢的啊。信行人有信行人的傲慢，悲行人有悲行人的傲慢，法行人有法行人的傲慢，对不对？慢是一个根本烦恼来的，还没解脱之前，大家可能都因为无明而有我慢，因为我见我吃，然后我慢，一定有。那你不能随便用错方法，你要对治慢，可是你没有了解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就想，哦，我要对治我的傲慢，结果你方法可能用错了，一直对治都好像没有效果，然后最后呢就放弃了，甚至怀疑佛法。其实每一种人啊，他对治的用的方法应该是要有一点不一样。比如信行人一般上呢，对于佛果功德会比较好药，所以才被称为信行人啊。可信行人要对治他的傲慢呢，他就要多观佛功德，多礼拜佛。为什么呢？而且他在观佛功德跟礼拜佛的时候，不是形式上的观和礼拜而已哦。如果他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去礼拜佛的话，那最后他还是一样傲慢，他还跟人家比较说，哎，你知道今天我拜了多少佛吗？他还是流露出他的傲慢性出来。哦，你知道我今天念了多少声佛号吗？你没有念啊，你真的有问题啊。他还是傲慢。所以如果说他真要对治的话，他不能够再停留在形式上，他喜欢做这个东西没错，但他要确确实实再深入的去观察，说我今天所拜的佛，我今天所念的佛他到底有怎么样的特质跟功德？佛会傲慢吗？佛会瞧不起众生吗？ 佛会一直展现自己的功德有多殊胜吗？所以当他一直呢想象佛的这些真正的特质功德的时候，回看他自己，我今天在念佛拜佛，我就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跟佛在一起，可是佛会收留我吗？我这么的傲慢，我处处要跟人家比较，我一点点就瞧不起众生，佛会瞧不起众生吗？佛是度众生的，怎么会瞧不起众生呢？所以如果他真正从这一方面再去深入的话，那他拜佛，他念佛，做这修行的种种功德，不是在形式上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呢越学怎么样越谦卑，越拜佛越谦卑，越念佛越谦卑。这种人呢，你会发现他一旦变谦卑的话，人缘开始好，相貌开始好。为什么呢？相由心生。对，信行人继续念佛，继续拜佛，但是要记得佛特质，佛的功德，然后确确实实把它反映到自己的身心上。我拜佛，我其实目的就是要亲近佛，佛应该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的身心这么多的烦恼，这么的傲慢，能够跟佛在一起吗？能够修到像佛这么圆满吗？常常这样子反思，常常这样子问自己。每一次拜完佛就要这样子问自己，每一次念完佛就要这样子问自己，每一次去共修就要这样子念问回自己。那这个信行人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对治到他的傲慢了。好，我们再谈悲行人。悲行人会傲慢吗？悲行人也会傲慢的，虽然他慈悲，那慈悲的人呢，从过去是慈悲到现在啊，他还是流露慈悲的特质。而慈悲的人呢，通常比较有福报，所以有福报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有钱啊，身心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他继续可以再做他慈悲的事情。可是，一不小心呢，他就慈悲呢会夹杂傲慢，那怎么办？同样。慈悲的人呢很喜欢做福利慈善的工作，但不要再继续在形式上做，而是要每一次去做，每一次去做这个慈悲关怀的工作的时候呢，都要真正的设身处地想。你今天去看一个癌症病人，你就要把自己呢想象成什么？我是那个癌症病人，那我一直的傲慢，我一直觉得我的时间、体力、钱财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还可以做种种福利慈善的工作。那个时候，你只要换一个角色，既然有机会去看这个病人，角色兑换一下，想一下，我有什么好傲慢的？如果我这么多的钱，这么庄严的身心啊，这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如果有一天我是变成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病人，我还傲慢得起来吗？所以他去做这个福利慈善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孤儿院啊、老人院啊、有病患的地方，他最喜欢做这些东西，放生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调换那个角度啊，包括放生也是一样。如果我被穷尽，我被困绑，我被就是被局限啊，那我还能傲慢吗？我还能快乐吗？那他每一次这样子去做，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去每一次做都会做来反思自己，反过来反思自己。这个人在做慈悲的工作的时候，这悲行人呢，他就会怎么样？越做，把自己的傲慢呢也降服下来了。那么法行人呢？法行人最明显的，他的傲慢是最明显的啊，因为他比别人懂得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四大，他懂法，他明白什么叫四大。你跟信行人跟悲行人讲，他听不懂，他也不想去懂四大。32身分这个法门，就是对观身自己的不敬。对信行人，对悲行人呢，他哪有什么时间去背什么那个32身分呢？对法行人背起来没问题，但不要只是光会背，不要只是光会讲， 把32身分拿来观察自己，发毛爪子皮肉腱骨垂肾分开，那你还在傲慢些什么？你在修观的时候观啊，发头发拿到一边，毛所身体上身上的所有毛拿到一边，指甲全部拆出来，不是拆出来，是拔出来，拆不出来，拔出来放到一边，皮整个皮拉出来放到一边。请问我是什么？我还傲慢什么？我懂再多的教理又怎么样？所以世界差别观啊，32身分啊，对法行人来讲是最好的反思。他懂这么多教法，而一个五蕴就已经只都可以让他观了。信行人不懂五蕴，悲行人可能也不懂五蕴，对法行人来讲，他绝对不会不知道五蕴是什么。但不要只是光学五蕴，光学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32身分全部背起来没用，要进一步去反思，我背的这些法，我懂的这些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子反思应用，就能够呢让他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啊，学习教理的过程当中呢，越学越谦卑，把佛法呢已经完全的用在他的生活上了。所以怎么对治，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信行人、悲行人还是法行人，你要用对方法呢来对治你的这个傲慢。但是说到最后啊，人啊没什么好骄傲的啊，我们人都很渺小啊，我们都会怎么样面对什么呢？我们都会面对啊这个世界末日啊。什么世界末日呢？除了外在的山河大地的变迁以外，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啊随时都会面对世界末日，对不对？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一个学佛人呢，比没有学佛人更应该明白清楚这一点。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世界末日不要只是想到外在的世界末日，我们自己身心，我们这身心就是一个山河大地，它随时都会面对世界末日。所以你还骄傲什么？你还傲慢什么？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想到这一点呢，你整个人心就沉淀下来，你整个人就变成很踏实，然后呢做该做的东西。然后生活当这个教法当中呢，如果你常熏习佛法的话，你去多看一下一些菩萨或者是佛的前身，他是怎么样的表现谦卑，一丝毫的傲慢都没有。那我们现在佛果功德都没沾上边，我们就竟然这么傲慢，这怎么谈说我们是学佛人呢？所以从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反省呢，你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呢降服这个烦恼的这个傲慢的烦恼心呢降服下来，就越学越谦卑。好，那这个是关于傲慢的部分慢的部分。所以我们也讲了一个把这个慢这个烦恼心所也给讲了。现在我们再进入见见呢，因为慢过后就是什么呢？152页的无明，无明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无明讲过了，那么进入什么呢？第五157页的第五见见什么叫做见呢？见分成五种，哇，这个篇幅也是蛮大的我们今天可能可以讲三个吧，至少。我在想，我不晓得见有五种那分成什么呢？沙迦耶见、边直见、邪见、见取跟借进取见。这边叫借取，其实就是借进取见它的全名是借进取后面我们还会再提那讲到见呢讲到见，见本身呢有好有坏。见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啊，我们存有的观念。所以好的叫正知正见，坏的那就叫做邪知邪见，所以有时候会称它为颠倒见、错见、染污见，那种种名称啊。所以当我们讲见的时候呢，它跟知、它跟慧、它跟观有关啊。如果这个见本身是染污的，当然它就是邪知啊。那么邪观、染污观啊，只要把它套上啊这个染污不好的名字，它就是颠倒的。我刚才也讲了，见本身跟慧有关，为什么跟慧有关？一般上我们想到慧就想到哦智慧，不一定，慧就是观察的意思，也是讲慧就是一个观察，所以见本身它也是一种观察，它也是一种认知。可是如果这个见本身是染污的，那么所现起的慧当然也是染污的，所以它变成可能是一个邪慧、染污慧。如果用知来讲，它就是什么呢？邪知、颠倒知。如果这个见本身是好的、正确的，那当然它就是一个正慧或者叫智慧。哦、知呢就是正知。所以它通两边啊，意思它通两边。但这一边归纳在六根本烦恼里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见呢是绝对跟智慧跟清净的这个我们说知见是完全是隔开来的，它一定是指什么呢？染污的，才会放到根本烦恼这边来啊。好，那五个，第一个我们先谈第一个沙迦耶见啊，沙迦耶沙迦迪底啊，迪底就是见啊。沙迦耶是什么意思？哦、它是印度话了，在158页的部分最后一段。那么迦耶卡雅，卡雅本身就是身，比如说身体，比如说佛教里面用的法身啊、化身、报身，卡雅就是用这个身，卡雅也是聚集的意思，聚集在一起，这个卡雅。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破坏、败坏，另外一个呢是有的意思。所以呢，沙迦耶它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破坏身见，或者是理解成什么呢？有身见。因为煞本身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破坏或者败坏，另外一个呢是有身见或者是破坏身见，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那么刚才已经有多少提过了，在这个158页倒数第一行的部分，见在这边不是看见看不见的意思，它是指什么呢？一种深刻的认识，它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啊，或者是一种观念、一种见解、一种主见，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这边所讲的一个见心所哦。见心所不是说哦，我看见我看不见，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心中存有的那一个观念、认知哦、主见啊、见解，这些都是指见啊。那两种，一种是有身见，一种是破坏身见啊。我们为什么会生起沙迦耶见？为什么我们会有身见，或者是会有这个破坏身见出现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五蕴身心啊。我们会对五蕴身心啊，我们具有的这五蕴身心呢，产生一种主观意识。尤其我们看成是一个实在的存在的自我，这个就变成呢有身见，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有我的色，我的受，我的想，我的行，我的事啊，这些任何每一法哦，五蕴合的每一法呢，都会形成我们对自己的那种呢执着，展现出来的就叫做有生见啊。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真实相，我们不了解它的真实相，这个五蕴身心的真实相，我们没有了解的时候，所现起的主观的认知，这些都是有生见。换句话说，那我们到底没有真实的见到五蕴身心的什么？我们到底没有见到什么，才产生这种有生见？其实它不难，容易讲，但不容易参透。五蕴的真实相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认不清楚这个五蕴的真实相，所以呢，就变成对五蕴身心起执着，就变成产生的很根深蒂固的有生见。啊，师父，你不要卖关子，你赶快说，到底真实相是什么？就很简单，你们也熟的。五蕴空相，五蕴无常，苦空无我嘛。阿含经都在讲，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没参透。所以知道跟真正领悟到、体证到，还有一点差距哦。但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领悟到啊，这个五蕴是空，五蕴无常无我，他真正体证到，他不会再有有生见，他不会再有这个萨迦亚底提，他不会再有这个萨迦耶见。所以出果圣人，他要证出果，证出果就是转凡成圣了，对不对？转凡成圣了，他同样有这个身心，但是他明白，他参透了，他确确实实了解到这个身心的苦空无常无我，确确实不是字面上的，而是确确实实的了解，所以他被称为出果圣人，他转凡成圣。而我们如果说只是从文字上啊了解这个五蕴，我们也明白，我们也讲得出来，也背得出来，它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我们讲得出来，但还不算是领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呢？有生见，我们有这个萨迦耶见，所以呢，一直还在凡夫流当中，所以构成。一个人的有生见的关键点在于五蕴身心啊，有了这个见，所有的烦恼苦痛就跟着延伸了，因为你观念错哦，你的那个见解错，行为表现各方面呢都错，然后苦就跟着来了，这关键来到五蕴这个部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待会再继续。